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上第三章。撒母耳上第三章，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撒母耳上第二章的最后几节他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的面前。好，这个地方像我们上次在第二章的时候有稍微讲一下但是基本上他这边告诉我们说，神要在这个地方为他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忠心的祭司就是谁，就是接下来就是撒母耳因为撒母耳是神所立的先知，也是祭司，也是士师那在这个之后我们会稍微想一下说，那这样子的话，撒母耳在当时的这个规矩下面应该是亚伦的后代才可以做祭司，对不对？那再怎么说这个撒母耳他的妈妈要生他的时候只不过是把他分别出来做什么拿细耳人，拿细耳人再怎么说也不能成为祭司所以这个中间就有一些旧约到新约中间的一个奥秘在这个当中因为他不是亚伦的后代，他如何做祭司呢？他只不过是拿细耳人，他只不过是分别出来而已。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预表着将来的耶稣基督，对不对？他也不是这个亚伦的后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旧约到新约的当中可以看到一个叫做什么从新约可以看到旧约的影儿这样子那基本上从第二章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圣殿是以利还有他的两个儿子，他们以利跟两个儿子做了一些不法的事情，比方说在祭肉的上面他就先拿去吃了，还有他的两个儿子犯了奸淫，对不对？上礼拜我们所说的，所以他们在道德上犯罪所以第二章基本上是在讲说在圣殿上面这个道德上面有缺失那第三章的时候，第二章讲道德上有缺失，那第三章的时候他讲到什么？我们等一下来看的第三章是他讲到什么？讲到属灵上面，意思就是说在属灵上面是很荒凉的，属灵上面是荒凉的所以第二章讲到道德的缺失，第三章讲到属灵的荒凉那他要在立这个所以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在预备要来膏抹这个撒母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三章一开始他这边告诉我们说童子，所以当时这个撒母耳还小，但是千万不要以为他童子大概是还是这个像这个 baby 这样子我想这个童子，记不记得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以撒也是童子，不过当时的童子已经是大概十七八岁了吧年龄大概是已经长得蛮高的了所以但是虽然还是童子这样子他说撒母耳，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他到底在侍奉什么？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他又不是祭司，他能侍奉什么他能侍奉什么那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他只不过是这个拿细耳人分别为圣，也不是亚伦的后代，所以他当时侍奉我们大概可以猜说他顶多不过是像利未人这样子的侍奉。所谓叫利未人就是什么？他不能到圣殿里面去，对不对？记不记得这个会幕是这样子那个这个地方靠东边，这个地方至圣所，对不对？至圣所他顶多是在外面这些侍奉，就是利未人，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如果到进去圣殿里面点灯的时候用不着他，对不对要摆陈设饼的时候要不要他也用不着他。那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童子撒母耳在以利的面前侍奉耶和华，这句话其实第三章已经第一句话已经勾出一个很重要一个信息了我们知道他道德上的败坏，我们也知道等一下会讲属灵上的败坏，但是以利当时这个在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么败坏，意思说在这么不好的环境当中这个利未人不是这个撒母耳又做一些像利未人所做的事情在这个外面那他居然还继续的侍奉就是说 也可以告诉我们今天呢哈，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呢哈，我们应当侍奉的时候哈，是站在我们该侍奉的地位哈。啊，你不要管说啊，这个到底里面的那个祭司以利到底是如何的昏花啊，如何的这个啊看不分明哈、啊。但是同时，撒母耳在那个地方，在以利的面前呐、啊，啊，侍奉耶和华啊。我们有没有办法哈啊？你看哈、啊，如果把它换成是我们呐哈啊，就是说某某人有没有办法在一个啊你看不起的一个牧师面前侍奉耶和华？你懂我意思吗？啊，如果你说你这个教会的牧师他非常的昏庸啊，然后你是这个我就是这个撒母耳哈、啊，那在他的面前侍奉耶和华，我想很难去那个，大部分的人就说算了，我离开了啊。但是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撒母耳必须一开始第三章就告诉我们说，他必须站在一个道德轮这个轮上的这个以利祭司的面前来侍奉耶和华，而且他侍奉的也没有办法说去里面点灯，也没有办法去里面摆陈设饼，更没有办法到至圣所里面去，他顶多是在外面什么做立位人的工作哈、啊。所以，但是撒母耳却啊没有任何的抱怨哈、啊。所以第一节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哈、啊，他说当那些日子当中，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什么叫做言语稀少？言语稀少就是说上帝不太讲话了，但是还有没有讲话？上帝还讲话。所谓稀少就是说还有一点点。好，所以可见这个地方我们已经看到第一个跟大家分享说，其实并不是上帝不说话，而是什么？而是人没有给上帝说话的机会。这个很重要。有时候我们哈、啊、常常啊，我们说啊，最近很少神的话，其实并不是神不说话，神是永远什么过去将来永远的神啊，所以神仍然会说话，只不过是我们自己不给神机会来说话。所以这个很重要的观点，我们一把它转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不是神不说话，乃是人没有机会让他说话。所以神并不是停止说话，而是什么？说话稀少，啊，说话稀少。但是在同一个地方哈、啊，在同一个地方哈、啊，你可以看到说哈、啊，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或者是同一个会幕里面哈、啊，有人觉得神的话稀少，有人觉得神的话很多，啊，所以重点差在哪里？听的人哈、啊。所以有些人觉得啊，这个教会没有什么神的话，有些人觉得话很多。那我们来看说，撒母耳为什么哈、啊，在这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时耶和华的话语稀少，那为什么撒母耳还留在那边呢？所以有些时候，神话语的稀少哈、啊，不是耳朵听的，而是什么？眼睛看的，心里想的，好不好？神的话语到底多少哈、啊？我相信哈、啊，撒母耳当时哈、啊、哈、啊、也在看。他知道神仍然在做工，他在这个会幕里面侍奉的时候，哈、啊，比方说他可能在点灯的点灯的这个啊，这个放陈设饼，当然没有他的事，他可能在做其他周围像利未人的这些环境的时候，他在做事的时候，他可以看到神仍然在说话。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机会？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啊？我们有时候在一个教会里面看到哇，有些问题，但是你看到。有一些小小的事情发生的，我们有时候看不到，但是看得到的人，他会觉得是什么？上帝仍然在说话，上帝仍然在眷顾着这个地方。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虽然人有些人哈，对不起，我的意思是说，张三不给神有机会说话，但是理事可以从教会的这些行为或者是上帝的作为当中看到神仍然说话。意思是告诉我们说，看见献祭的事情，你在这边献祭，你看到以利在献祭的时候，你也可以如同看见上帝在说话一样啊。所以这时候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个对以利讲起来哈、啊，他说有一天呢、啊，以利卧在自己的地方哈、啊，因为以利已经年老昏花了嘛哈、啊，他说眼目昏花，看不分明，就是说他自己看不见异象啊。他自己看不见啊，年老的看不见，这个这第 第三章蛮好玩的哈，他讲一个年老的，一个年轻的哈，老的看不见，那年轻的童子什么看得见，对不对？看得见。那耶和华的言语稀少，谁认为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当然是看不见的认为耶和华的言语稀少，看不见。那看见的人，我相信他还在什么？他还在等候神的话语，好不好？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哈，有时候哈，我们看见别人的软弱，哈，我们自己会被影响，好不好？哈，如果这个看得见的哈，看到以利这么软弱的话，哈，他也可以受影响。你有没有看见？如果说哪一天你看到常常看到这些软弱的哈，那你看见他的软弱的时候，你自己都会受影响。所以我们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说我们其实要看上帝，其实上帝人话语虽然稀少，但是他仍然什么在说话。只要我们愿意给上帝机会，上帝仍然会对我们说话。借着什么说话？借着你可能只是不是在站在讲台上讲道，我可能是在这个角落在那边打扫，我可能是扫厕所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每一件事情点点滴滴上帝都在动工，所以你就会看到什么？上帝仍然在说话。好，所以前几节已经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些话语，他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在上帝耶和华的殿内，他说那个灯哈，神的灯啊，在耶和华的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什么叫做没有熄灭？跟刚才稀少一样，还没有熄灭，就是说，就是已经快灭了，还没有熄灭，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已经快灭了。但是每天还有人去点灯呢，就是说，虽然我们很堕落，但是至少还有哈。虽然夫妻啊已经很久没有灵修了哈，一在一起灵修，但是至少中间还有一个什么抓住什么。就是说那个还没有亮了，那还没有灭掉了。如果两个人都灭了就没有了哈。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神的话哈，他说这个神的灯呢哈，他用神的灯，就是说上帝的灯在耶和华的约柜的面前那里还没有熄灭。还没有熄灭是告诉我们说，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耶和华的言语稀少，灯还没有灭。其实这两句话听在人家的，听在老百姓的心里哈，听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啊基督徒的心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怜悯，神仍然在眷顾他的百姓，好不好？神仍然在眷顾他的百姓，但是接下来他又告诉我们，撒母耳已经睡了，撒母耳已经睡了。好，那这时候你就看哈，年老的睡了，对不对？那年少的呢，也睡了，两个都睡了。所以你看那个圣经上面有两个睡字哈，啊，年老的都睡了，年轻的也睡了，告诉我们说什么？啊，这个教会已经没有人负责了。已经没有人负责，因为当时的这个撒母耳哈还没有认识上帝，还没有认识上帝哈。所以我们一起来看，我们跳到这个第几节啊，我们一起跳到第七节这个地方，他那句话告诉我们说什么？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到耶和华的默示，好不好？所以他们两个去睡的当时了哈，撒母耳还没有认识耶和华啊，撒母耳也还没有得到耶和华的默示啊。所以我刚刚讲说，年老的看得见，年老的看不见，年轻的看得见，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如果当时那种情形之下哈，但是在当时的情形是这个啊，撒母耳哈，他还没有认识耶和华哈。好，所以我们继续看，那神在那个时候，上帝的怜悯哈，上帝要怎么样哈？怜悯在人的身上开始要找一个他话语的出口，好不好？接下来就是要跟大家分享，那上帝的话语稀少，最主要是因为什么？人没有让神讲话的机会，所以这时候上帝就要开始找一个人哈，说有谁愿意让我在你的身上来说话？只要你愿意的话，啊，上帝就会在你身上来说话。所以上帝这时候开始要找一个什么说话的出口？OK， 好，我们翻到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七节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七节，啊，在这个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七节，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七节，他告诉我们什么？因为当时耶利米哈，告诉耶和华上帝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我是年幼的。”但是第七节，耶和华对他说什么？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 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就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因为他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我要拯救你。其实我要大家翻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七节，最主要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哈，不要以为自己是年幼的，因为当上帝要开始寻找一个说话出口的时候哈，上帝是要寻找一个任何人，只要他愿意给神有机会在他身上说话的哈。所以有些时候哈，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哈。啊，神有时候会找一个什么刚受洗没多久的哈，从他的嘴巴里面说出神的话啊。当一个在很堕落的时候哈，所以我们不知道神到底是怎么样，但是这时候哈，当然我不是讲说，这个刚受洗的弟兄姐妹，我的意思是说很年幼的哈，只要我们愿意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哈，我们认为我们很年幼的，上帝就会在我们身上哈来把他的话语传出来哈。所以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说上啊，这个从第，我们再回到第四节哈，好，我们再回到第四节。这时候耶和华呼唤撒母耳，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好，然后撒母耳就跑到以利那里去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啊，你去睡吧。”啊。然后第二次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在叫我吗？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连续两次了。然后第三次撒母耳还没啊，这个我们刚才跳第七节，我们刚才已经先讲哈，然后我们跳到第八节，撒母耳这个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叫我了，我在这里。这时候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好，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你看哈，当神在呼唤这个啊，你看哈，当神哈，当神呼唤这个啊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有没有听见？撒母耳有听见，他有听见声音，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他还不认识耶和华，所以他知道有声音，但他不晓得是谁叫的。那以利呢？以利没有听到什么，没有听到到底是谁在叫他哈，不是，以利没有听到上帝在叫撒母耳哈。所以同样一句话哈，就比方说我站在这边我讲话 OK， 这边撒母耳听到了，这边以利没有听到，同样一个声音在讲的时候哈，是个撒母耳知道，所以撒母耳说：哎，是你在叫我吗？以利说：没有啊，我没有叫你啊。所以你看同样一个声音，一个有听到，一个没有听到。所以年纪这个年轻的童子有听到，这个以利没有听到哈。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又可以看到说，在这个时候哈啊，其实这个啊这个接下去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呼唤了他三次。那你会问他说，那这个撒母耳哈，第四次的时候啊，第三次结束的时候啊，以利才明白。所以前三次哈，他都不知道有这样子的声音，他继续早睡。然后以利就对撒母耳说：你去睡吧，哈，如果再呼唤你的时候，你就说哈，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可见这时候这个以利哈，你看他的心态哈，他前面说他完全听不懂，对不对？不，完全听不到，说不是我叫你，不是我叫你，不是我叫你。然后最后他跟他讲说，如果他再叫你的话，你就跟他说什么啊？耶和华神，仆人静听。那以利呢？继续睡。所以基本上你有没有发觉有一个很，我们有没有发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如果我是以利的话，说哦，真的啊，有人叫你是不是？不是我叫你啊，只有你跟我，那肯定是上帝叫你。那如果我是以利的话，我应该说，下次他再叫你的话，你赶快跑来把我叫醒，我也要去到神的面前，我也要来听。他不是，他说如果他下次叫你的话，你就跟他讲说哈，耶和华神，仆人静听，就说不要再来吵我了哈。意思是有点像这样子，以利的看法哈。好，在这句话告诉他说，这个耶和华神哈啊，他说如果他在呼唤你的时候，你就说耶和华啊，仆人静听。然后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啊，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利的心态哈。那你现在反过来哈，我们一起来探讨撒母耳的心态哈。你要抓住一个，我们要抓住一个重点，撒母耳已经知 从当时哈都已经知道以利昏花了，对不对？那撒母耳凭什么来听以利的话？说如果等一下还有人呼唤我的时候，我就要说耶和华，仆人静听。为什么撒母耳会有这样子的这个这个信心，或者是submitted 委身，或者是这个敬重？因为他知道什么？上帝借着以利说话啊，所以这很重要。在这个这几个事情当中哈，我相信撒母耳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了哈，他知道上帝借着以利来说话。好 ，OK， 啊，上帝第一次跟撒母耳说的时候，撒母耳以为是什么？以利叫他，所以他跑来找以利。以利说我没有叫你。以利告诉他说，等一下如果你再听到声音的话，你就说耶和华神，仆人静听，对不对？那以利为什么知道说，以利为什么会顺服，不，撒母耳为什么会顺服以利说等一下我要说耶和华神，仆人静听？因为从撒母耳的角度看哈，他会觉得哈，如果撒母耳是一般人的话了哈，没有顺服的话，他会认为说以利你算什么呢？上帝已经跟我讲，你连听都听不到了。那等一下，上帝，你现在为什么跟我讲说？你现在凭什么跟我讲说？等一下，我如果听到声音的话，撒母耳，以利要告诉我说耶和华神仆人静，你怎么撒？我的意思是说，撒母耳会挑战以利说，你怎么知道那个是耶和华？你懂我意思吗？你怎么知道那个是耶和华？那以利还讲的什么头头是道？等一下那个声音在那，你就跟他讲说耶和华仆人静听。以利哪晓得耶和华？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撒母耳其实他是在针对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他是服在以利的什么一个 authority 一个权柄之下，他在侍奉。当时以利是一个大祭司，以利坐在他祭司的座位上，跟他所说的撒母耳必须要什么顺服？有没有看知道吗 ？OK， 我们一起翻到马太福音哈，我们一起翻到马太福音第23章第2节，看耶稣的时候怎么说。马太福音啊，我们一起翻到马太福音第23章。我不晓得这样表达大家有没有清楚。马太福音第23章第2节哈。23章第1节，他说：“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置上面。你们看到，马太福音第23章第2节，他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置上面。第3节他讲，凡他们所吩咐你们，你们都要什么遵行。这句话就是在告诉我们，耶稣后来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也是一样告诉撒母耳。”意思是一样的哈，不是说耶稣告诉撒母耳，而是说撒母耳知道以利是坐在当时祭司的位置上面，所以他所说的一定是上帝借着他的话来告诉撒母耳说，等一下跟你说话那个人就是耶和华上帝啊。所以你们看到这个一个权柄，属灵的权柄在这个地方啊。我等一下会告诉跟弟兄分享两个以利帮助撒母耳两个东西哈，两个东西都是因为他坐在祭司的位置上，所以他坐在祭司位置上，他有那样子的 anointing， 有那样子的恩膏，有那样子的权柄，他可以来告诉他。虽然他的行为不是很好，但是神借着他来说话，神借着他来告诉，等一下神要让撒母耳成为神话语的出口，但是神用以利，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耶稣基督也是一样说，虽然文士法利赛人今天不是那么的好，但是他坐在摩西的位置上，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听，好不好？好，这很重要的哈。所以我们再接下去看哈，好，然后他说啊，很重要，我想这几句话大家都很清楚。接下来啊，真的那时候这个耶和华又来站在像前三次一样呼唤撒母耳，他说撒母耳啊，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好，首先我要跟大家分享哈，他这边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哈，好，那他呼唤撒母耳的名字，呼唤什么？呼唤两次啊。圣经上面总共有7个地方叫人名叫两次，叫地名叫一次啊。那 我们相信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旧约里面，他叫什么？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当他要献祭的时候，哈，他叫他摩西，摩西。当他要看见焚而不毁的时候，后来他告诉他这边说撒母耳，撒母耳，对不对？到后来他说什么？扫罗，扫罗，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塞你，对不对？啊，所有种种这些，还有一个地名是什么？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好，所以当这个时候叫到撒母耳啊，撒母耳，意思是说神很慎重其事要告诉他，好，把这件事情当成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每一次在圣经里面，上帝叫人的名字叫两次的时候都非常重要。接下来他说，请说，仆人静听。这个中文翻得很好啊，中文多了一个字叫做静啊，原文是说，或者英文你看哈，就是说请说仆人听啊，仆人听啊，啊仆人听。但是在这边告诉我说，请说仆人静听，静听就有点点好像什么，好像啊，非常尊敬，非常什么 obey， 非常到来到神的面前哈，啊，很谦卑的哈，就是说从人的角度看，他已经低升到什么仆人的地位，他绝对的顺服哈，他绝对的顺服啊。所以耶和华对撒母耳说，开始说话了哈。那你这时候你就要觉得哈，哇，我不知道你现在你的心里哈，你如果是撒母耳的话，神第一次要跟你说话，哇，你又说仆人静听。啊，耶和华神，请说，仆人静听。那大部分的人啊，我相信所有的基督徒都停在这个地方，然后把这句话当成是什么？来到神的面前，神你要差派我去哪里，你就要做什么？到我差派我到别的地方传福音，到我到非洲去，到哪里去？怎么怎么种种种的那些，你只要叫我的话，我就去听。所以我相信，如果你是撒母耳，你就预备听神说，到底他要说什么，对不对？那我们来看看说，那神到底说什么？撒母耳，我相信他的期望很高，神你到底要说什么？但是神到底说什么？神没说什么。有些时候我们要很清楚的，神第一次跟他说话，他说什么？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情，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这句话很重要，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上帝的话一出来的时候，听见的人就要什么？就要受到审判，接下耳鸣嘛哈，听到的人就耳鸣哈。接下去他说，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时候到了，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的身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于你们的家，因为他知道他儿子自作孽，他自遭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启示说，这很重要的四个东西哈，三个东西。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远不能得赎去。如果你是撒母耳，你听到这句话，哇，上帝第一次跟你说呢，他没有告诉你说你要去做替上帝做工，他也没有跟你说你要去为神摆上，他也什么都没说。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像常常会说，哦，神啊，仆人静听哈。那耶和华神这时候跟撒母耳所说的，却是关乎什么？关乎以利的事情。所以话又说回来了。这句话哈，你会觉得说，放在心里，你觉得如何？啊，他上帝在讲你的老板呢，那你心里觉得怎么样？上帝没有叫你去为他做任何大事哦，什么都没有，上帝只是告诉你说，以利不行啊，以利哈，他自作孽哈，以利在这边哈，他哈奉献的礼物永远不能得赎去，他这边告诉我们说，自遭咒诅却不禁止他，种种种种种种这些。哇，我相信当时的撒母耳，而且又是童子而已啦，听到这些话，他心里一定什么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所以很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神第一次跟这个撒母耳所说的话，神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来试试看撒母耳是不是成为他话语的出口。OK， 神要第一次让他说，我先跟你说这些，看看你可不可以把这些话告诉以利。最重要的是就这样子而已，没有什么啊，他就把以利不好的事情讲出来，然后叫撒母耳去告诉以利。那就是这么简单，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讲吗？神的话语稀少，那个以利那个老先生他听不到神的话语， 因为他不给上帝机会来说话。所以神这时候要借着年轻的撒母耳来告诉年老的以利，对不对？那如果撒母耳连这句话都不敢说啊，那他以后就不能成为上帝话语的出口了。所以神借着这个机会要告诉他说，你去告诉以利。所以你看，神有时候不是一下子就给你很大的 assignment 的呢。啊，我们都以为说，哦，神，我仆人静听，你要告诉我什么？哦，告诉我去哪里哪里，哇，好大的事情。神说没有，从什么小事开始，从小事开始。因为神最主要的目的是说，当时话语稀少，神只要一件事情你替他做，很小的事情，就是什么，你去告诉以利这些这些这些这些。如果你连这些都说不出口，那以后别谈了，甭谈了啦。所以很清楚的，这时候告诉我们说，以这个啊，撒母耳很害怕。他说什么？他说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他说他不敢将末世这个末世告诉以利。十五节的最后几句话，撒母耳不敢的。我们刚刚不是讲说神要找一个话语的出口吗？所以神把话语给撒母耳以后，撒母耳不敢出口。他睡到天亮啊，他就不敢出口，不敢讲，因为他只是一个童子啊，对不对？他只是像利未人在外面打扫庭院啊，对不对？连点灯都没他的份了，因为他是祭司的工作嘛。所以以利是大祭司，但是耶和华这时候话给他，看看他能不能讲，他不敢讲，他不敢讲啊，他不敢讲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在这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几句话，你把它画下来啊。第十五节，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撒母耳睡到天亮哈，然后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我们刚才讲到说，撒母耳他不是做祭司的工作，不是进去点灯，他只不过是做外面做什么利未人的，所以他每天早上什么扫地啦，对不对？还有那些祭物啦，杀啦，然后取血啦，对不对？然后这些这些还有什么，当然最主要的是什么，每天早上要开殿门啊，对不对？对不对？有没有祭司去打开那个殿门？都是什么你们利未人去做嘛，对不对？所以他当时每一天都会去开殿门。但是为什么圣灵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话，他就说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前面不讲他在侍奉的，他可以写在第一节啦，啊，照理说他可以写在第一节。他说，同时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每天在那边开耶和华的殿门，晚上天黑的时候把殿门关起来，第二天再去开。但是圣灵在这边告诉我们什么？他睡着了，第二天起床，耶和华的殿门啊，他说他去开耶和华的殿门。圣经在这个地方特别强调，特别提醒我们，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当时的圣殿是在一片的黑暗当中，但是当耶和华神跟撒母耳说话，当撒母耳说仆人静听的时候，耶和华跟他说了以后，整个在黑暗的当中，这时候耶和华的殿门开了，光线就要进来了，光就要进来了，让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这是一个怎么讲，一个分水岭啊，前面跟后面一个分水岭。因为前面都一直在讲不好不好不好嘛，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哈，如果你注意看，前面都在讲不好不好，从这个时候以后就很好很好。我说在这个啊，这个撒母耳他的身上哈，所以虽然哈，他说在他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以前在黑暗当中，现在殿门开了。 OK， 当撒母耳打开神的殿门的时候，就有光照进来了啊。当光照进来的时候，撒母耳的服事这时候就要开始了。好，所以撒母耳的服事开始了以后哈，所以撒母耳的人生在这时候殿门开了。所以我刚叫大家画起来，他殿门开的时候哈，撒母耳的服事开始哈。你看哈，他在这边是算是上还没殿门还没开了哈，这边是未开哈，未开，在未开的时候神给他话语，对不对？然后殿一开的时候他出来哈，他敢不敢做？他不敢做。他接下去讲什么？他接下去讲说啊，这个他不敢将末世告诉以利啊。有没有看到第十五节的下半段？他不敢，不敢。 OK， 不敢将末世告诉。为什么不敢？因为啥？那几句话是很 hurt 的， 对以利讲起来是很伤的啦，对不对？你这个做祭司怎么可以这样？所以你看，这个门开的时候，撒母耳的侍奉开始了。以前只不过是什么，像利未人这样子，在跟着以利后面侍奉。所以你看这个第三章第一节哈，好，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这句话有次序的呢。他不是在耶和华的面前侍奉，他是写着什么？在以利的面前侍奉耶和华，是他安的，是在以利的下面。但是自从这时候门开的时候，他的侍奉开始了。因为什么？在这个中间，在这个未开之前，神有话给他，开了以后，神要他出去讲，但是他不敢。OK， 好，所以这个殿门开得很重要，上帝的光线进来，整个殿里面有光线，他的侍奉开始哈。那你会想说，哇，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怎么讲？怎么办呢？神的话已经给他了，殿门也开了，光线也进来了，对不对？照理是说，如果说这个牧师他应该开始上台讲道了，但是他又不敢，或者这个先知应该把神的话语说出去，他又不敢。因为什么？这个说出去肯定什么，以利会什么，会跌倒。但是这时候上帝又特别的安排哈，你看看上帝，哦，神实在是太美了。我们看十六节，这时候以利又开始回来呼唤。以利呼唤撒母耳说：“我儿啊，撒母耳。”撒母耳说什么？回答说：“我在这里。”以利就说什么：“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上帝对你所说的一切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然后撒母耳就把一切话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啊。所以你看，刚开始他不敢，他隐瞒，然后以利就叫他来说，讲刚才的话，你一定要告诉我。所以以利帮助撒母耳两件事情，我不晓得弟兄你们有没有看到。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当撒母耳第一次听到好像有人叫他，然后跑去问以利，也说啊，不不，去睡觉去睡觉，不是我叫你的。第二次又一样，第三次又一样，到第三次是他告诉他的，第四次再来的时候，你就跟他讲说，耶和华神，哈，请说，仆人静听。所以那是第一次啊，我用不同的笔在这边写哈，那是第一次以利 help 他，以利帮助他。第一次是什么？帮助他如何来听神的话。OK， 那这时候他出了这个殿门，你有没有看到？耶和华的殿门打开了，所以以利帮助他第二次，他说：“你要把耶和华告诉你的话跟我说，你不能说，不能不说，不说的话你就完蛋了。”啊，所以他替他说，替帮助他什么？说神的话。有没有看到？所以你看哈，第一次以利帮助撒母耳来听上帝的话语 ，OK。第二次以利帮助撒母耳来什么？如何做神话语的出口？所以以利在这件事情上面有没有像我刚才跟大家所分享的，就是像什么？像马太福音啊，我们刚才所说的啊，就算是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当时坐在摩西的座位上，他所说的话你们都要听。虽然以利昏花哈，但是神还是用他，神用他做什么？神用他来帮助撒母耳两件事情：听上帝的话语，说上帝的话语。所以撒母耳这件事情如果敢说出口，上帝对他所说的话，他如果敢对以利说出的话，他以后就没事了，他胆量就够大了。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见啊，这时候让我们看见哈、啊，在这时候让我们看见说，人如果不忠心传达上帝的话语，会惹来上帝的愤怒啊。但是人要怎么样说出上帝的话语，是不多不少，对不对？你不能多说，你也不能少说，哈，哈。所以这时候我们看见，哈，啊，我们稍微停顿在这个地方，哈。所以在前面的部分，人看不见上帝，哈，有两种情形，哈，人看不见上帝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就是什么？像以利一样，哈，叫做什么？眼目昏花，看不分明啊。人听不见上帝，看不见上帝，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像以利这样子，就说可能做基督徒30年了50年了，老基督徒了哈，眼目昏花，看不分明。另外一种就是像什么？ 在这个殿还没开之前的什么撒母耳，上帝叫他的时候他不知道是上帝，他还跑去问别人说这是谁呢？因为什么？他听不见上帝，他也看不见上帝。所以第一个是什么？太年老。第二个是什么？太幼稚。太幼稚，如果像撒母耳一样的话，我们就听不见神的话语，好不好？所以人听不见话有两种情形，有两种情形，一个是太年老像以利，一个是太年幼像一开始的童子。 OK， 所以他一开始告诉我们说童子撒母耳，有没有看到第三章一开始讲童子撒母耳，以后就不会每次讲到撒母耳不会再加童子了，弟兄姐妹懂我意思吗？所以童子在一开始的时候有加上去，后来都叫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了，好不好？所以上帝在这个时候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神有时候透过这个年幼的向年长的说话。 OK， 其实话又说回来，上帝老早在第二章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以利过一次了。所以你看哈，上帝不是说，你看哈，如果说撒母耳告诉以前不敢，然后现在跟他说了，以利哈如果很 surprise 的话，很吓个，哎呀，我怎么从来没听过这个话？那以利可能会生气。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事实上是在第二章结束的时候，耶和华神就亲自告诉以利说：“你这样子不行的。”所以这一次等于是说借着一个小孩子再来说一次了，所以难怪这个以利不会生气了，因为以利已经知道了嘛，他借着小孩子再来说一次了，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这个撒母耳哈，这个有胆有胆量，但是神要不，撒母耳哈没有那个胆量哈，他说他不敢，但是神要借着以利的口来催促着撒母耳把神的话语说出来，好不好？好，好不好？好，那接下去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从第几节，他说第十八节的最后面，他说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凭他自己的意旨意而行，有没有看到？所以这句话是告诉我们说，在第二章其实他神已经老早告诉他，怎么告诉他？记不记得我们第二章他说你看中你的儿子必看中我，对不对？他说什么？你们以后日子里面没有一个什么老年人，讲了三次哈，他说你们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他说你们中年人必死，所以老早就已经跟他说过了。所以这时候当撒母耳再次说的时候，他说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他说他凭他自己的意思而行。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在第三章的当中让我们看见哈，整个过程当中是要借着以利把撒母耳给什么给带出来，借着以利的婚花，如果以利没有两次帮助撒母耳的话，撒母耳也还年幼，他只不过是一个童子哈，所以他两次帮助哈，所以你看对等啊，有没有看到？这是一个对等，如何听神的话，如何来说神的话，这两次的帮助，好不好？啊，然后接下来啊，很重要的一句话，你十九节给它画起来，十九节很重要。这是经过哈，你看哈，这时候耶和华的殿门打开，对不对？然后十九节告诉我们说，撒母耳长大啊，画起来啊，这个时候殿门开，对不对？殿门开，这时候他长大 ，OK， 好，然后这个之前他是童子，对不对？我画一个 timeline 给你看，这时候神的话进来，画进来，对不对？啊，这个神的话出去，出去，然后这个地方，当一个人哈有神的话语进来，一个人也可以神的话语出去，他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他什么？长大了，长大了。所以圣经不是随随便便，这几节不是不能随随便便调来调去的啊。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很重要的一句话，十九节，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你要比较第三章第一节的话，我一直强调哈，他当时没有写撒母耳，他当时加一个童子，他说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是要 indirect。间接的在人的面前来侍奉耶和华，但是现在撒母耳长大以后，耶和华与他同在，他不用再经过谁，不用经过以利了。所以以利在这两个地方帮助他听话，帮助他说话，这个东西都已经什么过去了。当他长大了以后，他就不用了啊。所以神可以这时候开始要使用什么？使用撒母耳了。他说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 啊，他说从但到别是吧。啊，但到别是吧，我们讲过好几次了哈。圣经上面很多讲但到别是吧。什么叫做但到别是吧？但是最北边的地方啊，是城啊，别是吧是最南的城了、啊。但到别是吧这句话其实就是说整个以色列了，从最北到最南哈、啊，从最北到最南，它完全的什么啊？啊，他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做先知哈、啊。哦，这句话很重要，把它画起来。啊，从最北到最南，大家都知道耶和华神哈、啊、立什么撒母耳做什么做先知。啊，撒母耳有没有去广告？啊，有没有去登报纸？哈、啊，但我们今天所说的撒母耳没有去广告说我是先知，但是却是从但到别是吧哈、啊，别是吧啊 ，OK， 是是这个是哈。啊，从最北到最南，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他是先知，所以一个先知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从北到南大家都知道他先知，而且他不用去跟他说先知，为什么？啊？什么？
神与他同在。
神与他同在，还有呢？
他的每一句话
都。对，重要就是下一句话。哈、啊，他的每一句话都不落空。如果说哈、啊、神都成就，他说使他所说的一句都不落空。如果哈、啊、撒母耳在这边他有说100句话了，有一句啊不成就的话，你可以认为从但到别是吧，每一个人都认为他是先知吗？重要就是在那一句啊，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落空。那你现在会想着说，哦，那先知不好当哎，啊？因为先知必须要每一句话都不落空，所以先知不好当。那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看事情要看反面，不是先知不好当。说你说哦，哇，那我先知讲100句话，神了，你要 make sure 你都不落空，对不对？其实重点不在落不落空，重点在什么？撒母耳讲话的时候要非常小心。他如果说这100句通通是上帝所讲的，我相信上帝不会让他落空。我们有这样子的上帝吗？说上帝告诉你说这句话你去讲好，然后讲了以后说啊，活该，你看落空了吧，落空了吧。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子的上帝吗？对不对？所以可见问题在哪里？问题在这个撒母耳。撒母耳如果真正从上帝领受这100句话，我相信他根本不用担心，他就说就对了，一定不落空的。但是撒母耳如果加了一句话变成101句的话，那肯定那个第101句话会什么？会落空。所以重点不在上帝会不会使他落空，所以我们先知不用担心这句话会不会落空，因为如果神跟着你就讲就对了嘛，因为一定不落空的，一定打包票的。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说，哦，神啊，你叫我讲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一定不用担心，因为如果是神叫我们讲的，一定不落空。所以这边很重要的告诉我们说，其实从南到北，哈、啊，从南到北，从但到别是吧，所有的他说所有的以色列人哈、啊，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做先知。所谓耶和华立撒母耳做先知，是这些所有的人没有看到他被按立的那一天。他凭什么知道他是耶和华所立的先知呢？有没有去参加他的按立典礼？所有的人没有。所以这些事情不是眼见的哈，不是眼睛去看的。你也不用，先知也不用拿一个 certificate 说你看上面有谁谁谁的签名，不用的。因为什么？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从但到别是吧，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耶和华所立的先知，乃是因为什么？耶和华借着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什么都不落空。阿们。所以可见哈哈，我们很清楚这中间哈最大最大的问题哈，最大最大的这个不是问题哈，就是要让我们看见耶和华神哈，我们刚才擦掉了哈，神的殿门打开了，然后耶和撒母耳成长了。好，这两句话你一定要画下来。是撒母耳开了耶和华的殿，撒母耳长大了，撒母耳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落空。如果这些全部加起来的话哈，我告诉你，不要说但到别是吧，全世界哈每一个人都知道撒母耳是耶和华所立的什么先知。阿们。 因为每一句都不落空。所以接下来他说，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什么漠视撒母耳，撒母就把这话传遍了以色列。所以接下来这句话哈，我想是什么？是已经你不用去question了嘛？我已经服服帖帖的躺在那个地方说，神啊，你实在是太美了。因为哈，无所谓撒母耳这个人是谁了，因为什么？你自己的话已经给他了。他就把这话传遍了什么？传遍了以色列的地方。所以你看哈，这时候哈，神很奇妙哈。神一开始的时候让他做祭司，对不对？这个祭司不是进到里面的祭司，就是让他在外面服侍的。这时候神要让他知道说，有先知的职分哈，有先知的职分，也是让我们告诉他说，其实哈，在这两个当中哈，其实撒母耳已经什么？已经 combine 了。在第四，我们会跳过四五六三章的时候哈，好，在这个第七章的时候哈，他开始献祭，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第七章的第九节 ，OK， 啊，他献祭给耶和华，啊，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在第七章第九节的地方哈。那我说为什么要等到第七章呢？那你就会问说为什么要等到第七章？我们才不是讲到第三章吗？那四五六怎么办呢？啊，所以我告诉弟兄姐妹，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说四五六就是什么？上帝虽然高抹撒母耳做先知，啊，让他有这样子的职分，但是以色列的百姓对他还是没有办法配合。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的百姓仍然活在什么？活在世师的光景下面。所以以色列的百姓，下礼拜我们看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以色列的百姓还在什么？延续着世师记当时的这种混乱，他还是在什么？打打杀杀，还是造反。虽然给他立了一个先知，还是造反。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时候看到撒母耳他过去童子的光景已经过去了，神在这时候立他做先知，整个从北到南所有的人都知道是一回事，顺服是一回事。好，弟兄姐妹，知道是一回事，把它摆在心里又是另外一回事。他知道他做先知，知道他每一句话都不落空，但是又代表着什么呢？人心如果不顺服的话，神的话也没有什么意义，对不对？所以我们下礼拜讲到第七章啊，从第四章四五六三章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以色列的百姓，啊，甚至于他的约柜被掳走，带到大衮庙，种种这些，这是我们下礼拜要所说的。所以今天跟大家做一个短短的结论，就是说，神要在第二章的时候讲到圣殿道德的沦落，在第三章讲到什么属灵的荒凉，然后在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是童子。是童子，不是先知，是童子。他在以利的在祭司的面前侍奉耶和华，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什么？他是耶和华所高抹的先知。但是在这个中间，他借着以利，虽然年老昏花，但他帮助他两件事情：一个是什么？帮助他听到神的话；一个是什么？帮他说出神的话。虽然说出这句话很困难，但是他必须要说，就必须要做。好不好？好，所以在这个中间你可以看到哈，有两句话很重要，就是说撒母耳睡觉起来，他把耶和华的殿门打开了，然后下一个是说耶和华把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你看到一个神的仆人啊，他所做的事情，在这个整个转折的过程当中啊，实在是神奇妙的安排啊。所以不要啊，也不要觉得说以利好像怎么这么样，其实以利也是上帝手中的一步棋哈，感谢神哈。所以神实在是太妙了哈，神实在是太妙，借着这样子把撒母耳给带出来。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真的是借着撒母耳第二章，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啊，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相信神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要做这样子的转折。或许你在我们的旁边摆一个以利，但是你要借着以利跟我们说话，但是你要借着以利让我们知道如何来说话。谢谢你今天让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已经睡觉醒来了，我们要开耶和华的殿门，让耶和华你的亮光自己照进我们的生命里面，再一次告诉我们，我们就是那个撒母耳的时候，让我们看见我们已经长大了。耶和华，你与我们同在，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所应许我们的每一句话，你都不落空。我们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看见撒母耳的生命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乃是借着神你自己来掌权。感谢赞美神，祷告不会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哈利路亚。